你现在就换三个字，第一个，你创造你自己的真实，对，你创造你自己那个现实，再来就是你创造你自己的体验，就是你周遭的环境里面其实事件不变，但是你对它理解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验就不一样，懂我意思吗？你像我妈妈小时候都会告诉我，她说欸，那个隔壁那个超商的老板穿着的不作水的呢，知道吗？她看到我自卑嘛，她就会跟我讲说，那个作水的你妈你怕好不好，她断一只手，断得比我更彻底啊，问题是她断了之后没有地方可以藏啊，我断这样还可以藏啊，所以我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又不能藏，所以她必须勇敢去面对啊，对啊，左手这样啊，慢慢训练就会成长。你们看到体验就不一样，一个事件，我自己在演这个东西，告诉你们，事件可以不动，但是你对它的理解可以变化的，能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在挑战，我可不可以让我的手长出来？因为上次给我一个印象好像可以，没有了，长出来也，目前科技也可能会给我一个方式啦，懂我意思吗？因为现在好像干细胞的培养越来越精准了。没有挑战啊，对啊，我要练习，我要想跟南木沙一样啊，然后完全气化，哇，多爽！这是我修仙的一个终极梦想。没有，先长出来啊，拿到气化，这个算幻想还是狂想呢？我都敢去想了，就去想嘛，啊，实践不了，你自己承受后果就好。我这实践不了，又没什么损失。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敢勇于去实践啊，我上次有讲过吧，说。要像天才一样的念书，但是要像傻瓜一样敢想啊，要像傻瓜一样，你就有勇气了。哇，九点了，没有，你们可以聊一下，因为后面是对话式的交谈跟转化，这是一个单元啊。然后，因为对话式里面，它对话式的交谈里面，它有分一个叫共同探寻的，共同探寻的模式，我是抓它的主轴，有会去使用，但是。它的基本的对话氛围，你比如说好，我把基本功几个基本动作的氛围抓出来。第一个，他创造我嘛，我创造他，还有谁创造我们两个？那上面不是分两个层次吗？他更大的本体给我更大的本体，各自创造两个，再来我们两个更大的本体的共同本体也联系在里面。那你怎么从这边进去？那这边是没有谈这个，但是我早期有一本书叫《深度会谈》。他有谈到说，当你聊天聊天聊到最后，你会有一种恩宠，好像随时有人丢东西给你，那种对话怎么产生？那个叫深度会谈，进入到产生一个共同的氛围，那个共同的氛围是我们自己互相熟悉的。这个通常是我跟我以前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产生的现象。我早期在看赛事书的时候，我都经常，比如说我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我就开始跟那个同事聊，那个同事，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相信我，就去买一套书，然后我每天跟他聊，他说，除了写状子以外，你就是跟我聊这个，聊聊聊到最后，哎，跟他的熟悉的味道很熟，然后每次跟他聊，我的收获都好大，然后就会发现一个好像两个共同本体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成熟。成长丢东西给我的感受，那个就是进入所谓两个共同本体层面里面得到那种恩宠，然后资料来那个感觉，就突然间会有一个更大的本体的能量突然间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后来我是从他跟那个对话里面我搜寻到好多的资料，有时候今天没解到的东西，或者突然间爆出一个新的想法，我喜欢那个感受。我经常是从那个聊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比如说原先赛斯某一个观点突然间懂了，体验到了，然后结果又产生新的想法，后，那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懂我意思吗？他那个聊是非常舒服的，他就是玩一整套，然后就这样，他就这一定是你的啊，因为你每天修的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句话，真的非常喜欢它，就想一下可不可以像法力人一样把一个条文解成一本书，就一句话把它写一本书。我喜欢就看这句话，但越解七个节奏跑出来了，也蛮不错的，在对话上好像可以用的蛮不错的。以前偏重于对应啊，我以前偏重于对应， 那最近慢慢的把那个七个节奏做交错性的应用，越来越熟练了。尤其是微心的感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感受，它好像有无穷的境界随着你去体验。当我第一次看到赛斯讲说时间跟空间只是心灵属性的时候，我实在很难理解这句话怎么动怎么体验。当我有一天进入觉察的领域，看得到我全部不是我身体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啊，时间跟空间只是烙印在身体上面的。当你站在身体意识以外去操纵身体意识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叫时间跟空间是心理的属性了。当你陷入说身体还是你的全部的时候，你要体验这句话有点难但是你站在身体以外，难道看到啊，身体的意识只是配合时间空间所扮演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心智而已的时候，你就了解了你自己是可以用时间跟空间当作操作的模式。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有一天比如说跟身体的那个分离啊，或者看他的态度比较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老病死你都可以操作，而且你好像可以站在外面去体验。我有很多啦，你可以有无穷的我啦，每个我的态度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对你老爸、对你女儿、对你的亲人、对任何人，你都有一个独特的我的内容。有，你比较不容易陷入情绪，因为我们目前情绪习惯都从身体浮现，你几乎都是从身体然后做第一个接触点。你今天假设站在第一个接触点以后去看，你有时候比较不容易陷入情绪的纠结。觉察的部分有，你可以借助唱传佛教去看一下觉察，但是我的基本功是以唯心对应作为主轴连接觉察的，对，不违背。但是你比如说好，你今天假设藏传佛教或者一般佛教，他教你观，你已经可以观了，观念头念念分明了，观身体，观身体是臭皮囊啊。像那个早期我看一本书是那个南怀瑾写的，就是白骨观，你也可以这样观，观到最后你跟身体之间会产生一种距离。但是他在我体验的过程里面，他有时候把身体当得太负面了啊。但是赛斯告诉你的就是你可以跟身体离开，但是你也可以利用身体去知道天地间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可不可以跟他分离一点，然后静静的观他，但是利用他去学习你的成长。他是庞大的哦，他比你懂很多哦，你的身体每一个细胞知道宇宙中所有的讯息哦。你愿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跟身体学习认识这个宇宙，你会慢慢理解他怎么观你啊。他就是这样观你的，因为你是属于他的片段焦点啊。观不是啦，观只是一个态度而已啦。就某个角度来讲，意识跟本体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个将来谈到三个两难之己我们再来聊哦，那个有得了了，那个真的很深啊。因为那个是赛斯所提出来跟人家不太一样，他说所有的体验、所有的现实、所有的真实、所有的实相都有这三个领域，它可以极微小也可以极庞大。临界讯息里面写的三个两难之举，它存在所有的领域啊。要跟你记得，欲望越来越大，我讲的会越来越爽。抓在艺术家的心态就懂了，站在艺术家的心态，你东西比如说东西表达出去之后，你会发现艺术家本身就成长了。有，你最近去看一下新闻媒体不是在报道吗？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快乐，他里面说最快乐的人是谁？不是他，你去看一下，他研究科学家验证的结果，他说你的另一半对你的快乐的影响力大概4%吧，然后你的比如说朋友对你的快乐的影响力啊是20%几，对你快乐影响最大的是你的邻居。但是他说世界最快乐的人是谁？就是懂基本功的人。你们为什么不去看新闻去验证我的话对不对呢？新闻一直在报，现在研究快乐已经出来了，结论已经出来了。没有，你就知道你自己是生命的创造者。你知道你自己是生命的创造者的时候，你就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了。
那我
哎，对呀、啊，就熟悉这个基调，越熟悉你就越快乐。这三个字是我说的，但是他内涵是跟我一样，因为我看到那个报告，我非常在意啊。最快乐的人是啊，他说自己可以变成自己的创造者的时候，就是最快乐的人。原文这样也不对，但是他的内容是跟我一样的。新闻确实是在讲说，是基于他自己可以去操控他的生命，创造他的生命的人。我看到那一句话，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钉钉，就是验证我的话。那当然我一定会记起来的，因为赛斯，我昨天我那个同事又跟我聊，他去听了那个营养学的课程，然后他说，医院是吉凶之地，不要去，因为他去以色列演讲，然后以色列的医生停工三个月，罢工三个月，他说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死亡率降低，因为他怀疑说啊，医生罢工死亡率不是会升高吗？结果没有，死亡率降低。我们都在研究生病的道理了，我们没有在研究人为什么健康的道理了，懂我意思吗？前几天我看到那个新闻之后，我就觉得哦，科学家总算转方向了，研究快乐的道理了。你要研究人怎么健康啊，所以你要把你的活力分为几个层次啊，对啊，你就会发现标签越来越多，越专注于啊。哎呀，现在是你怎么专注于研究健康跟快乐的道理就好了。啊，最快乐的人哦，记住哦，
就是你们现在在写的这个功夫。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很高兴，你知道吗？吸引那个资料，让我觉得热情突然间又加深了，一直在鼓励我。好了，今天就到这边吧，我们下礼拜再继续。